22章，上下22章，路加福音14章，题目是求告真道得胜，求告真道得胜，撇下一切跟主，撇下一切跟主。我们知道这一篇撒母耳下第22章是大卫蒙神拯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，脱离扫罗的手，脱离一切的仇敌，他做这首诗歌来称颂神，向神感恩，数算神的恩典。那这一篇诗篇也是大卫在受苦中靠主得胜的经历，也是他得胜的经历。他离不开神，他神是他的一切，他在苦难中呼求神，神拯救他，所以他今天能够写下这样的诗篇称颂神，向耶和华念这个诗歌。所以这边就是要颂恩，颂恩称颂神。那边呢，那边就讲到神的子民怎么藐视神的恩典，拒绝神的救恩。所以耶稣讲到这一个宴席，你看看这个人那个人，有的人为了什么，为了自己的田地，有人为了自己买5对牛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结婚啊娶了妻，结果呢就不要赴这个宴席，拒绝主的救恩啊，结果就不能蒙恩。我不是外邦人，是不配蒙恩的，这是好像大街小巷啊，主把我们拉来，勉强让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颂恩与拒恩，我们要知恩感恩，称颂主的恩典，得到主的救恩，渴慕主的救恩，而不要像这些个犹太人，许多人刚念也是拒绝主的救恩，拒绝。我们要真正称颂他。另外我们说这诗篇也是大卫得胜的经历，这边得胜，那边就是跟主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。一个不肯撇下跟主的人，他谈不到得胜。一个得胜的人是一切都撇下来紧紧跟主，那你一定在神旨意中得胜啊，对一切死痛能够真正的得胜来跟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颂恩，一面是拒恩，一面是得胜，一面是跟主分主啊。我们今天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4大段，13节对9节，13节对9节。我们这里是第一段，这里是1节到20节，那么1节到14节，这边1节到20节，那么1节到14节。这是第一大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难中求告，卑微蒙救，怜爱困苦。难中求告，卑微蒙救，怜爱困苦。我们看困苦人来到主的面前蒙拯救蒙恩典，大卫自己也是在困苦中他经历。所以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，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这边先看，请翻过来先看这边1节到6节啊，这边我们先看1节到6节。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，耶稣也去。耶稣去的目的是为了救人，他们就窥探他，所以虽然请耶稣吃饭，实际是要害主，窥探主。什么叫窥探主？的把柄要来害主，与主是抵挡的。所以这些人他们根本不能蒙恩典，虽然跟主一同吃饭，他们也没有蒙恩，因为他们是敌对的，他们窥探耶稣。底下第二节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，法利赛人什么机会来窥探主，来找主的把柄，想陷害主呢？他们常常是在安息日，因为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去救人啊，行善救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是法利赛的首领啊，是带头的人啊。法利赛首领，我们知道这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明知为宗教领袖，却是害主、试探主。那就正好当时呢，在他面前就这一个患水骨的人来到主的面前。这个人我们想想多么痛苦，一般水骨症那都是一个人病到晚期了，这个身体的一切他根本不吸收了，所以最后就是骨脏最后就完了，是一个绝症，是多么痛苦的一个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底下呢，耶稣知道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就要救了耶稣这件事情，要害耶稣，因为这是安息日，他们认为安息日不能治病。但耶稣怎么？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，第3节，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 不能消化。我们换水谷属灵的意思是什么？属灵的意思也是不正常，灵性不正常，主的道根本不能够消化，不能消化，不能够行走，肚子很大，实际根本都走不动，也不能行走。所以但是耶稣治好了他，叫他走了。底下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把他拉上来呢？耶稣就比喻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哪怕是个牛是个驴，如果掉在井里，你都要立刻把它拉上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这个话就是指的，难道人不是比牛比驴更宝贵吗？更贵重吗？啊，安息日也要救人，要行善，要救人。底下他们就不能对答这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些仇敌在耶稣的面前就闭口不言了，没话可说。本来是想陷害耶稣，结果呢没话可讲，不能对答。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啊，第六节，对着这边请看，撒母耳下二十二章一节到九节，这边是到九节，先看一节对一节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。两不相对啊，我们看看这第一节对第一节啊是什么，就听很简单的，就听就行了啊。这第一节对第一节，这两边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这边是大卫被扫罗苦害，也可以用扫罗苦害谁？苦害大卫。所以大卫的经历啊，就是神救他脱离扫罗的手，说明大卫是受到了扫罗的苦害。对他那面是什么？耶稣受到了这些个首领的窥探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扫罗苦害大卫，一面是首领窥探耶稣。耶稣走到哪里有反对，这些个宗教领袖来反对他，窥探他，也就是要陷害他。那边呢，寻索他，寻索大卫，苦害大卫，苦害大卫。但是这里说什么呀？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，蒙神蒙救脱敌，这边是蒙救脱敌。大卫虽然经过扫罗的苦害，而且长期的苦害，但之中呢，他写这个歌的时候，就说明他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，蒙救脱敌。对着那面主耶稣有神同在，虽然有仇敌反对，为什么耶稣不怕？因为神和他同在。一面是蒙救脱敌，一面有神同在。再看第二节三节，二三两节，下面就是大卫的诗歌了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大家数数一共有多少个？耶和华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一共有十样。所以神是我们的一切，这十样就说神是我们的一切。大卫都经历了，神就是我的岩石，岩石是你灵性飞得高，像大鹰一样住在岩石里面，多么牢靠坚固的居所。这高山上的那个山洞啊，是叫岩石啊，在岩石里面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主就是我们的保障，是我的救主，他拯救大卫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磐石，你立在磐石上永远不动摇。这个磐石是万古的磐石，是永久的磐石，是我所投靠的。大卫知道在苦难中唯一的就要求靠神，是我的盾牌，那个抵挡魔鬼信心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得胜，是我的高台。高台也可以翻译成为坚固台，主就是坚固台，主就是保障啊，是我的避难所，可以投靠在他里面，随时随地。主就是在诗篇里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神是我避难所，对着那边身患水谷病痛，你不要怕。虽然我们神今天教会常常也会像这个光景，好像一个人呢患了水谷症一样，这样的不正常，外面肚子大大的，实际主的道根本不能吸收啊，听而不能行，是不是？腿也当然走不动，肚子特别大，我见过这样的人，根本都走不动路了啊，就是病已经到危险了，身患水谷病痛，对他那么神是我避难所。你可以说神是我的一切，他要拯救你，这就是大卫的经历。二节三节啊，我们就不细看了，因为这里有十样。所以他说，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对待那个神耶稣来了，就是要救这个患水谷病的人。这边是救我脱离强暴，那边就是主要救这一个水谷病人。再看第四节， 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这是怎么被救出来？求告蒙救。大卫怎么被救出来？你要注意这第四节说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你要求告他。你每一次求告一定看见蒙救，求告蒙救。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，祷告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。我相信你们也是祷告祷告，你们的儿子就被找到了，是不是？求告求告蒙救，对着那面主前蒙救。这在耶稣面前有这么一个，就等于说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你就能蒙救。一面是从仇从敌手中救出来，一面这个水谷的病人是从反对中被救出来。当时法利赛人的首领都在那里，从反对中，从仇敌的反对中被救出来。耶稣要来实行拯救，耶稣要治这一个病人。再看五六两节，这个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。那大卫这可以说是死中蒙拯救，蒙救，死中蒙救。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啊，经过死因的幽谷啊，你面临的是阴间，是死亡的波浪，死亡的网络都临到了我的身上。五节六节，这边是死亡中蒙救，那边是病患中得愈。结果耶稣把他治好了，耶稣就不顾法利赛人的反对，因为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安息日。安息日啊，法利赛人就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动。实际这也不是摩西律法，是古人遗传啊，他们自己造出来的。表面遵守律法，遵守安息日，实际并不是真正的遵守。耶稣从反对中把他拯救出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死亡中蒙救，死亡领导你也不要怕，只要我们祷告，对待那个病患中得愈。再看第七节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。当我们在极难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更要求告神了，求告主。结果呢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极难中呼求蒙允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？求主让我们在极难中去经历主是怎么样的，他是多么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他要拯救我们啊！所以这个极难中呼求蒙允，对着那边啊，对着那边就是第五节，那边是什么？从井里被救上来，就从井里把我们救上来。牛和驴是谁呀？就代表我们呐，我们比牛驴更宝贵。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从井里被救上来，有时候你掉到井里就要淹死了，就把你救上来。那边呢？啊，这边是什么？极难中呼求蒙允。再看八九两节啊，八九是撒母耳下二十二章啊，二十二章和路加福音十四章。我们现在看八九两节，那是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震动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里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出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这两节圣经啊，大家看到什么？在神的面前是什么？天地震动。所以我们的神多么有威严，多么有能力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他发怒啊，神为什么发怒啊？因为仇敌啊，仇敌就要攻击他所拣选的人，神发怒，因他发怒，怎么地都摇撼，天的根基都震动，这不叫天地震动？对他那面不能对答，那面这些个法利赛首领在耶稣面前还能回答吗？不能对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天地震动，一面是不能对答。那只怕我们在我们身上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么震动，主耶稣走到哪里真是天地震动，那边就不能对答。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呀？看到神显威严，他鼻孔冒烟呐、啊，他什么？他口中发出焚烧，连炭都着了，就神显出他的威严，可畏啊，可畏。对着那边仇敌闭口，哪个再敢问耶稣？仇敌都闭口。这边神显威严，那么仇敌闭口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，请翻过来，路加福音十四章七节到十四节这一段。翻过来，我们现在看七节到十四节，这一段是讲到啊，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宴席啊，不，这段还没有讲宴席呢，这里就讲到不要什么，不要选择首位，要谦卑，你自高的一定要降为卑，自卑的就升为高。我们看一下七节，七节开始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什么？拣择首位，大家都要高，最好都做高位首位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下面是耶稣 高的一个位置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时你就那请你的人前来对你说让位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末位上，是吧？你要自高你一定羞愧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高。一个自高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其实是不认识自己，那以为自己有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那那个时候你就要羞愧了，羞愧了。你被请的时候你要去坐在末位上，要卑微，要坐在最小的地方啊，末位上，好像那请你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，那是你在同行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耶稣这是一个比喻，这比喻的目的是什么？十一节，大家一起念十一节啊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这就是耶稣说的目的，是不是？这请客坐席我们也不一定都是坐席，但是我们常常也喜欢守位，喜欢自高，最好人家都尊崇我，大家都称呼我，大家都叫我，大家都尊荣我，你要不理睬我，我就不高兴。自高要降为卑，自卑要升为高。再看十二节，十二到十四，耶稣又请他的人，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宴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意思是你在上帝面前就得不到报答吗？你不要请那些个能报答你的人，特别是有钱人，你看富足人们有钱人，你不要请这些。那么当请什么人呢？十三点，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个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所以救恩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神的心就在那些困苦人身上，这里包括了世界上各种痛苦的人、贫穷的人、残废的人，啊，无依无靠嘛，残废的人就不会走路，又不能够说话，有的不能看见。是啊，瘸腿的不会走路了，瞎眼的，你要把这些人请来赴救恩的宴席，赴宴席，是啊，这个宴席也代表救恩的宴席，要把人请来，叫他来蒙恩啊，他已经有，他什么都有，你给他做什么？是啊，所以我们要请啊，请客，啊，那你就有福了，就有福了。十四节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，当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就要得到报答。一人复活什么意思？主来的时候，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报答。一人复活也代表教会被提，在基督的死两人都要复活，所以一人复活可见的也有二人复活，这是有区别的。在启示录二十章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第一次复活的是指什么？教会被提说的，是不是？第二次复活那不得了，那是什么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这个我们要把它区别。所以一人复活和二人复活绝对的不同。一人复活，你是一人一心称义，我们已经得救的人，将来一天在那时教会被提的时候，在基督台前我们要得到赏赐，你要得到报答，得到赏赐。所以我求主给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人？是困苦人、贫穷人、残废人呀，这个缺少的人、不足的人，在人间最痛苦人，我们要关心他们，要体会主的心。好，到十四节为止啊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请翻过来，从十节到二十节，请看啊，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，这个他都是指着神，大卫在称颂神的威严，称颂神能力，特别是从八节到二十节，他述说神显现的威力、威严、威荣，述说神显现的威荣。整个这一段就是大卫述说，他为什么是述说呀？因为前一段他在讲他遭遇什么，遭遇仇敌，遭遇苦难，他呼求神拯救。那么这一段就等于是他得到了神的回应，让他认识到，让他经历到神是多么的威严、有大能，怎么样拯救他？神是多么的啊，这个伟大，有能力，所以神彰显他的威严。所以现在我们从第十节开始，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这个亲自降临啊，这个我们读民数记说非常清楚，嗯，以色列他们在发怨言啊，他们在这个得罪神，他们在什么呀，在这个每个人都在帐幕门口在闹，那不肯进迦南，还有可拉党，还有多次以色列人在闹的时候，神都亲自降临在会幕门口来实行审判。所以提到神降临啊，当然有几个方面的，有的说是神的恩典领导，但这里都是指的神的愤怒审判要领导人，嗯，有一天那位荣耀的基督也要亲自降临，那将来 他的子民随身，从天上啊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那就指着神亲自要实行报应。他坐在基勒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基勒伯飞行呢，就是说神迅速而来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忽然行事，事就成就了。基勒伯在哪里，神就在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坐着基勒伯飞行，哪里有基勒伯的荣耀，实际就是神的荣耀。这个在以西结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，所以神要显现。第十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啊，这边就神亲自降临，对在那边去是什么？不当选首位。神这么样有威荣要降临，我们应该什么？我们应该谦卑，当谦卑是吧？不选首位，这边是那边是选首位，要坐在高位上。再看十一节十二节，十一节十二节，那就是说神坐着基勒伯飞行，他在风的翅膀上显现，他以黑暗和巨水、巨鲸的水、天国的后院为他四围的行宫。这两节什么意思？神为至高，没有这么一位神了，他为至高，天空的后院都是他四围的行宫，他掌管宇宙万物，一切这个都为他效力。神为至高，对他那么不做守卫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教导我们什么？不是做高位做守卫，乃是叫卑微，是不是？神位之高，那边就不做守卫。再看十三节，因他面前的光辉探都着了。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光辉啊？这节的意思就是神就是光，他这个光辉烈焰呢、啊，那连探都着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能够烧毁一切的罪恶的权势。那两边相对，这节就是蒙神光照，神面前有光辉啊，我们要蒙神光照，对着那边你羞愧降卑。你要做守卫，结果主人请你下来，你就羞愧了嘛？羞愧降卑，我们应该羞愧降卑啊！蒙神光照，十四、十五啊，再看这两节啊，不是十四这一节啊，十四是单独的一节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。那这节就给我们看到，神打雷发声，对在那边自卑必升为高。你自卑的时候，你就能升为高。神打雷就是让人惧怕，让人认得自己是罪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求立王，神借着撒母耳也是给带领他们，让他们看见神打雷降雨，就表示你们这样的来自立王求立王就是得罪神。所以那边这边是神打雷发声，所以对着那边就要自卑必升为高，不自卑啊，神要打雷就让我们要惧怕，让我们在他面前不得不自卑。十五十六，大家看，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，也化成赤色一发，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都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那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神一赤色，海底出现，所以神的责备啊，神的赤色很厉害啊，我们要接受神的赤色。海底出现什么意思？你心灵的深处都被神光照，都要出现，都要露出来，没有一样不被神光照。海底都出现，海底代表我们心灵的深处都露出来，所以对待那个自卑的必要升为高。所以耶稣说的两句话，自高自卑，是不是？你自卑必要升为高，神一赤色海底出现，所以我们就要自卑了嘛，那我们就必升为高。你自高呢，你一定将会卑，那你要受到神的斥责啊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七到十九啊，十七到十九啊，两小段，对着那边是二到十三。我们看一下十七节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感谢神呐、啊，大卫真有这个经历，是不是？好像落在这个无底的万丈的深渊一样，在大水中，那么就等待死亡了。但是神从高天伸手拉出来，这只手是什么？就代表耶稣基督啊，是伸出这个救恩的手，要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你我不是如此吗？如果没有主救我们，我们早就完了。他伸手从高天呢伸手抓住我们，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。耶稣基督，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神救他脱离出来，是啊。十九节，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那这三节 我们对象。这边就是盟主从高天拉上来，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，是真是把我们拉上来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主要救什么人？那边意思说你要请贫穷残废来赴宴。主拉上来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我们来赴宴，请贫穷残废赴宴，那你就有福了，你就有福了。耶稣就说这句，你要请什么人？请贫穷的，请财分人来什么？来享受这个救恩赴宴席，就是享受这个救恩的宴席，是吧？主要把主要拯救什么人？对到这边来就是高天伸手把拉上来，把什么人拉上来？贫穷的啊，残废的，有病的，瘸腿的，瞎眼的，这样的主要把他救上来。所以我们请人，我们要知道该请谁。他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你再请他，你请没有信主的人啊，请他们做什么？请他们来赴宴啊，赴宴赴主的宴席。还有这面是什么？他把我带到不是，就到此不，还有一点啊，这里说什么？神是我依靠。大卫经历到在苦难中仇敌这么攻击他，神是我的依靠。十九节不是说吗？遭遇灾难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你看亚沙龙的城市释放的叛乱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对他那边不怕你有残疾，你要把神当作你的依靠。许多人有残疾很痛苦啊，时常没有指望啊，无依无靠嘛，那边就是残疾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不怕有残疾。对他这边，神是我的什么依靠？神是我的依靠。再看二十节，他要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。大卫真是经历的，他是蒙爱的。大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嘛，是吧？神要把他带到哪里？带到宽阔之处。本来我们的心窄呀，想不通啊，越想越苦恼啊，越想越痛苦啊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指望，没有信心。但是他会把你带到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拯救、神的救赎、神的爱，把我们带到什么宽阔之处？对他那边就主权得到报答。你心里越宽阔，你就知道越爱灵魂，越爱残废的，越爱贫穷的，越爱那些人，越请那些人来吃宴席，那你就主权得到报答。这边就是带到宽阔之处，就这么让我们的灵性啊被带到宽阔之处，那你在主的面前一定得到报答。多多的请困苦人来赴主的宴席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二十一节一直到五十一节，那边是十五节到三十五节，题目是遵道圣敌领人赴宴，撇下跟主。遵道圣敌领人赴宴，撇下跟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从十五节开始，请看啊，第二段，第二大段，十五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二十四节，十五到二十四这一段就是耶稣所讲的什么？就是天国的宴席，很多人都是拒绝这个宴席，拒绝救恩，那最终你就要什么？你就要被厌弃了，就不蒙恩了啊！主的宴席是给每一个人的，首先是给犹太人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但是他们拒绝。现在也很多人也是拒绝，说外邦人不被蒙恩，你的蒙恩呢也不要，那你种种理由推辞，那结果你就不蒙恩。而那些个不配的、被拉来的、被请来的，反倒蒙恩。所以主的恩典我们不要拒绝啊！十五节开始，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”也耶稣就借着这一句话，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。下面是比喻。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啊，为我们摆宴席。这个宴席可以代表救恩的宴席，主道的宴席，是多么丰盛啊！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就讲了，耶和华在他的山上要摆设宴席啊，有澄清的酒啊，有丰富的宴席。所以我们要来，所以这里呢，这个宴席是个大宴席，就代表救恩的宴席。为什么说大宴席？主的恩典是要领导每一个人呐、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只要你肯来，请了许多的客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那请的人说：“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”这就是我们要做传福音的使者，我们要做这个仆人，去请 的羊要归来吧，一些饥渴的啊都要来，样样都齐备了，就代表救恩已经完成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样样都齐备了，只要你来。可是呢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，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注重属地的产业，不敢来，我要看看，请你准我推辞，准我辞了。第二个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，五对牛是什么，也是自己的产业，也代表我每个人的事业工作，是吧？因为牛是他的工具嘛，他要耕田，是吧？也是代表他的产业。我要去试试，我没有功夫，我不能来，所以也走了，请你准我辞了。所以心里的装的都是属地的产业，所以他没有功夫来听到，他没有功夫来聚会，他没有功夫来追求这个属天的这个宴席。底下最后一个什么，又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，我还不够快乐的呢，我不要主的恩典，也不能去。是啊，这三样代表什么？今生的一切宴乐享受财产物质欲望人追求就这一切，而怎么样，而不要救恩，而什么，而不可慕主的救恩。结果那仆人就回来了，把这事就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动怒，不要啊，这是惹主发怒。大家也可以当着耶稣举的例子，实在就是指着犹太人拒绝主的救恩。于是主人就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来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啊，两次提到困苦贫穷瞎眼的就在神面前蒙恩，主的心就在这些人身上。这个也可以代表外邦人，也代表一切肯谦卑的人，认识自己可怜，就是个什么呀，贫穷的。我们在救恩上不是贫穷吗？在主的道上贫穷，残废啊，不能够行走，不能够动啊，不能够有正常的生活，瞎眼的啊，灵里更是糊涂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不明白方向，没不懂得神的旨意，瘸腿的也是代表被罪恶捆绑啊，说而不行，根本不能行道，是吧？结果就把这些人邀请了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我已经办了，还有工作。所以现在就是这样，许多人信得住了，但到现在还有工作。从全世界来还有多少未得之地，还有很多的工作，就是说预定得救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得救啊，还没有得救。所以主人就对仆人说了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仆人，体会主人的心肠，一次次的受差遣去请那些个困苦可怜的，叫他们来赴宴。所以最后一次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，要坐满，那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能够满足。这个坐满什么意思，就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能够满足，把勉强进来。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勉强的，为什么我们到什么大型的布道会我们要去挨家请打电话呀，请客呀，请大家来，勉强的来坐满我的屋子。但是二十四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尝尝我的宴席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在前的在后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先前请的，最早请的，就应该先领到犹太人，犹太人拒绝，所以得不到。所以说我们不要拒绝主的恩典，我们要享受他的丰宴。那这样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啊，那边是到二十四节，这边呢我们看从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我看一下到三十五节，请翻过来我们看，从二十一节开始，二十一、二十二两节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这两节就看见大卫在苦难中他怎么要求自己，他是追求什么？追求公义啊，清洁守道。守道什么意思？遵守主的道，那你就是能够做到公义和清洁。所以神用这个来报答他，他是这样的去做，所以神用公义清洁来报答他。这个报答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这样的追求公义，你守住主的道，你一定蒙恩，你出手顺利，你会什么呀？会看见凡事你所行的事上神样样赐福。我们知道约书亚蒙召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，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只要谨守遵行啊，不偏左右。神说如此你就凡事顺利，一切亨通，没有不顺利 圣道，至圣的真道。所以他说什么呀？又按着我的公义报答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，我们的手最无悔了，常常做不该做的事啊，选择的都是一些恶，而没有选择善，作恶。所以手中要清洁，手间清心，才能够建筑，才能上升。因为我守了，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身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二十一、二十二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公义、清洁、正道，要这样的遵守主的道。一个遵守主道的人，就是主怎么说，他公义，我们也要公义；他圣洁的地方，我们也要圣洁。对的，那边就神国复宴有福。我们怎么追求公益清洁，就天天附属灵的宴席，在神的国来赴宴。赴宴的意思就是我们来不但吃主的话，而且行主的道，这就叫做赴宴。你享受了他的恩典，你要真正的流出来活出来，就有福了。再看二三节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未曾离弃。这个大卫啊，实在是，所以说苦难中考验一个人，考验一个人是否遵守神的道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不离弃主道，我未曾离弃啊，一切的典章都藏在我面前，他不离弃主道。对着那面摆设大宴席，不离弃主道的人，你本身就是丰富，你就能够摆出大宴席。我们的神摆出宴席，我们也要摆宴席。五饼二鱼就是摆宴席，主要求门徒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结果门徒是根本摆不出了宴席来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摆出宴席来，那你只能够自己先不离弃主的道，自己丰盛，天天活在主的道里面，天天啊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教丰丰富富存在心中，那你就能摆出大宴席。二十四节，二十二十五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的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那这两节圣经更看到大卫是什么，远离罪恶，神前完全。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你可不要人前完全，面面是道，八面玲珑啊，四面讨好。这个完全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耶稣说你就有祸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前完全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远离罪恶，神前完全。对着那边什么，样样预备，请来复习。一切都神的恩典，大卫怎么能够完全？因为赴了宴席了，主的宴席样样都预备好了，请来赴宴。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仆人，去请人赴宴，请人赴宴啊，请人赴宴的人应该什么样的条件？那对他这边来就告诉你，你要远离罪恶，你要在神前完全，那我们才能够请人赴宴啊，请人赴宴，把人都请来，让人也能够效法我们一样啊。这里大卫啊就是这样，远离罪恶，神前完全。所以主的宴席能够改变我们，主的宴席叫我们在他面前完全，叫我们能够远离罪恶。所以你不吃宴席，生命不根本不会改变。为什么要上山？为什么我们天天这么细细的读经？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生命改变，里面变，不然永远不会完全。这个完全是主的道使我们完全，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。所以耶稣讲完了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，这么宝贝的天国的宪章，天国的律法。耶稣讲完以后最后一句，耶稣讲什么？第五章的最后一句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就是主的道，主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，所以叫我们要完全啊。底下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慈爱的人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以完全待他啊。所以这一节圣经两边相对，慈爱完全蒙恩，你怎么慈爱，神也慈爱待你；你怎么完全，神也完全待你。这就叫做慈爱完全就蒙恩，这样人一定蒙恩。那就是说你追求慈爱，你追求完全，你一定蒙恩。对的，那面就是藐视推辞拒恩，拒啊，拒绝的拒，这边是蒙恩，那边什么？拒绝救恩，不敢来赴宴，种种理由。我们常常是为自己造理由，如果你造理由的话，你永远有理由，你可以不来，你可以不来赴宴，是不是？恩典这么多，你比我们天天在这里，如果你马马虎虎也是一天，哎，我今天很累，我又感冒了，我又难受了，我又很多家务事，有很多烦恼事，那你就 下再看二十七节，清洁的义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义弯曲待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乖僻弯曲受报，一定受报。清洁的义清洁待他，是不是？你清洁，神也照样给你清洁。我们看约瑟多么追求圣洁，哪怕是在哪里，在波提法的家里面没有人看见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还要追求圣洁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清洁，神以清洁待他。乖僻呢，你弯曲待他。这个人又乖僻，结果呢又弯曲，所以神就这样待他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啊，不经过对付，我们都是乖僻的，都是弯曲的。什么叫做乖僻呢？你弯曲待他啊。我们知道雅各就曾经是这样，雅各乖僻 啊诡诈呀、骗福啊，骗了哥哥又骗父亲，多乖僻啊，根本没有守住主道。神不是借着拉班来对付，但是雅各以后被神对付好了，变成诚实正直的人，不再这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乖僻弯曲受报，一定受报，谁也照样待你的意思。对着那边为五对牛推辞，这样的人也是乖僻弯曲，为五对牛就推辞了，而不要主的救恩。这就是一种乖僻。你说什么叫乖僻？拒绝主的救恩就是乖僻。所以神一弯曲待他，那你得不到救恩。二十八、二十九，我们再看，国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这两边相对啊，这节圣经就是神是灯，照明黑暗。那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对着那面追求金饰，拒光明，拒绝光明。你拒绝救恩就是拒绝光明。神是灯，神就是救恩，神就是我们的光。那你要来到光中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神是灯，照明黑暗。对着那面就追求金饰，拒光明，拒绝光明。那就是那边就是我刚刚娶的妻子，我不能来呀、今世的享乐，肉体的满足，而拒绝光明，那你就不能蒙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让神的灯啊，天天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。再看三十节，我借着你通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那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要靠主通入敌军。冲入敌军就是突破重重的拦阻，对着那面就是请残废的赴宴，要请残废的赴宴。残废的他自己可怜，像那一个四个抬摊子的，把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，你就是请残废的赴宴。所以有时候要冲什么，靠着主冲过什么敌军，跳过墙垣，就突破重重的拦阻，要把人请到主的面前。这是这两边的意思啊。再看三十一、三十二，至于神的道，他的道是完全的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。大卫经历神的道是完全的。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这句话在箴言里也有，箴言三十章第五节，神的道是炼净的，炼净的。那两边相对，这节圣经就是主道炼净完全。那边是什么？主的道是这么样的，被炼净的，是完全的，就是没有一点点水分，没有一点点残渣，这么宝贝，这么丰盛，是这样完全。但对着那边呢，那边说宴席还有空位，所以说许多人还没有来呀，宴席还有空位，没有肯来到主的面前。凡投靠他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所以有些人还不肯投靠主，所以要投靠主，就是肯来赴这个宴席。再看三十二节啊，三十一、三十二是连着的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那就主外无磐石。啊，你所吩咐的我们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，要遵着主的吩咐去行，真正做主忠心的仆人。那你真是把主当作磐石。除了他以外没有，再没有磐石，所以我们要立在磐石上，遵主的吩咐去行。再看三十三节，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行他的路。这边就引导完全人行路。怎么行路啊？
对着你们勉强人来复习，把人带到哪里啊？神经到完全形成路，对着这边就，对着那边就，把人带到哪里？带到宴席里面，那边就勉强人来复习。主引导我们行路，我们也要勉强人来复习。最后啊，34、35，他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。那这两节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我们要快行，还要高处安稳。快行，高处安稳。有时候跑得很快，进跌跤啊，你要快，你还要高处能够安稳。安稳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脚步要稳当，你一直在属灵的高处，不要跌下来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免宴席无分。如果你不快跑，你如果你不在稳处高处稳那个稳妥，那么你就宴席里没有份。神的宴席里让我们大家都有份，所以我们要快跑跟主，还要在高处安稳。好，35节是什么意思？就学习征战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习。他教导我的手，主怎么教导我们？他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，圣灵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灵里征战。灵里征战要得胜，是吧？学习征战，对着那边请人赴宴。所以请人赴宴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有的时候真是经过灵里征战，你不好好祷告透了，你去也没用。所以最近我们说要去帮人打偶像，我说先祷告透了，不要马上就去，不那么匆匆忙忙。你去了，人反对你，你偶像也打不成。叫灵力征战，学习灵力征战，是不是？对的，那边就才能够请人赴宴。好，这是一段啊，我们现在再看第二段。第二段的第二段啊，就是从我们翻过来，从这个25节到35节啊，最后一段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题目。哦，已经说过了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从25节开始，25节到35节是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一个中心就是我们要什么？要撇下一切跟随主。而且你要预先你自己要什么？你要着地，你要思考，你不要跟一半，好像打仗你打不赢，好像盖房子盖一半啊。我们要跟到底的意思，我们打仗要打到底，我们跟主更要跟到底。我们从25节开始，有基督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26节、27节，这两节是最要紧的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跟主。那你就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主，你要爱主，要胜过爱你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心意，不然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。在英文是什么？很清楚，原文也是这样，是什么？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弟兄姐妹，不是不爱的意思，你要恨。这恨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在神的旨意和我们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恨。你恨不上来，你就走不上来。你不是，这就是爱主胜过一切的意思。25节说，基督的人跟主，跟主人倒很多，但是耶稣知道，在这跟主当中，跟耶稣的人倒不少。前一章不是我们几万人跟随耶稣，你看看几万人呢，拥拥挤挤，是不是？这个也在那，那个也在，大家都没有拥挤。但是真正跟主的人，那你要爱主胜过一切，你要经得起考验，你要实实在在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主，那才是跟主。是吧？所以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这样？耶稣知道跟随他虽然很多，极多人跟耶稣同行，我们大家都愿意跟耶稣同行，但你怎么跟耶稣同行？你要主背十字架，我们也要背十字架。主受苦，我也要受苦。今天小轮子就告诉我们要紧跟，受苦紧跟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那就说这么多人跟啊，这么多人都来了嘛，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，就包括你家里所有的人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亲人骨肉，没有一不爱的，谁都爱自己的亲人骨肉。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要爱主第一，然后再爱你的这些，而不是爱了半天把主都搁一边去了。我们不可以爱这一些胜过爱主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还有自己的性命，像我们嘛，我们倒没有什么可爱的，但是爱自己的命，惜命爱命，贪生怕死，那你也走不上来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这样的人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 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不配，三个不配，这里是三个不能，哪三个不能？二六节、二七节和三十三节有三个不能。马太福音说有三个不配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你如果不这样撇的话，不这样跟的话，不这样爱主胜过爱你的亲人骨肉啊，你不背起十字架吧，你就不配，不配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。现在呢，路加福音十四章讲的三个不能，同样的意思。第一就是说，你爱主要胜过你的亲人骨肉，不然你不能做主的门徒。第二就是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，也不能做主的门徒。啊，下面耶稣就是提醒，有两个例子。这两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是盖楼，一个是打仗，你都要先坐下，你要酌定，你要计算一下，你别这样开头虎头蛇尾，有一个开头没一个尾，就做不成。就好比我们跟主也是这样。你们哪一个盖楼，盖一座楼不先坐下，计什么算计花费，能改成不能？恐怕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，看见人就要笑话你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，这不是我们跟随主的样子吗？好像啊动大功啊，好像做了很大的事情，好像很热心啊，很爱主，实际啊虎头蛇尾，到时候完不成。我们大家要做这个准备，你到底改得成改不成？是吧？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实际。你要做的实际要实实在在这样，是不是？不能完工，人家笑话你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你打仗你也要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的意思你要好好的思考，好好的在神面前决志，要立定心意，要真正有所估计，你跟主上算不上算？是不是？坐下，酌定，用一万兵去抵挡两万兵，两万兵的来攻打他的，你能不能啊？你做到做不到啊？不是赤膊上阵。实际根本做不到，还有就是根本没有做准备，那你也不行。底下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，不如你干脆早点求和，你就别跟人打仗。所以跟随主的路就是打属灵的仗，也是盖属灵的房子，建造灵宫，也就是盖楼，是吧？盖楼，盖小王楼，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，是吧？你要有所酌定，有所计算。底下三十三节大家念啊，一起念，这样一起念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就耶稣的总结，三个不能。第一个是爱父母儿女弟兄姐妹亲人，你不配，不能。第二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，你不做的话你也不能。第三就是撇下一切所有，你都包括在内了，有形的无形的，我们的性情，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喜好，我们的偏爱，我们的偶像，我们自己的命，你都要撇下，不然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。最后，言本是好的，言若失了味，可用它再叫它再咸吗？变质了，跟主跟主最后变质，那底马就是变质了，犹大也是变主了，变质了，变质就成了什么？成了不能够什么调味的，没有用的，这个结果变成垃圾了。会用在田里或堆在坟里都不合适，不合适啊，这废弃没有用了，盐失味了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你看最后耶稣常常说这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听是第一要紧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守道也先要听道，留心听以后你才能够留意的去遵守，是吧？要应当听。好，这一段到末了，我们对着这边请看，这边是从三十六节到五十一节啊，我们看这一大段，先看三十六节，三十六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这边就救恩做盾牌，什么叫救恩做盾牌？就是说我们不要靠自己来应付仇敌，你要用主的救恩来应付仇敌，主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也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意思，盾牌就是守卫的意思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免去一切的灾难，免去一切的魔鬼的火箭对我们的攻击。救恩做盾牌，对着那边与耶稣同行。可是我们要真的与耶稣同行，与耶稣同行，那就是你的盾牌，主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盾牌。再看三七三八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为什么大卫没有滑跌呢？神使他脚步宽阔。你要在狭窄的地方，你容易掉下去，主把他在 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啊，灭绝了他们。未灭以前我没有归回，就是说他有决心彻底的灭敌啊，彻底的把仇敌灭掉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追灭仇敌，那边就是得胜亲情。我们最难得胜的亲情啊，妻子儿女、弟兄姐妹、父母骨肉，你要得胜亲情。这边追灭仇敌，这边说未曾划界，对着那边就做主门徒。我们真的要做主门徒，配做主的门徒，你就不能划界，未曾划界。再看三十九节，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你看看大卫啊，真正是灭绝仇敌，他有这么大的信心。这个仇敌代表世界、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啊，这个仇敌代表魔鬼撒旦啊，这个权势、诱惑、迷惑各样的权势。所以你要灭绝仇敌，对着那边就副驾跟主。那么耶稣说，你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看看耶稣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副驾跟主。你要有这个决心，那一定要像大卫一样，要灭绝仇敌。我们的内敌啊，要灭绝内敌。我们里面太多的仇敌，你根本跟不上来。这不是一句话，你要跟主，跟主要实际行动，所以要灭绝仇敌。我们里面太多的仇敌拦住我们，使我们背不起十字架，走不动，是不是？根本就走不动。再看四十节，四十节，四十节对的那面是二十八节啊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这个大卫实在是经历，是神以力量束腰。是啊，我们的腰啊，要有神的能力，神的力量束腰。我们的腰要有真理的腰带。我们的腰也代表要谦卑束腰，服侍人嘛。你看看，做仆人都要束带，谦卑束腰。这里力量束腰，谦卑束腰，还有真理束腰。对着那面就坐下，先计算花费，你能不能打仗？是吧？一面我们要求主让他的力量来装备。你说这力量是什么力量？这个力量是代表圣灵的力量，这个力量也代表主道的力量。主的道，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嘛。他的力量，圣灵的大能，无穷生命的能力，是我们的腰。所以你要坐下先计算花费，然后你再打仗。再看四十一、四十二，你又是我的仇敌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呼求耶和华也不应允。这边就是使敌准备逃跑。你看大卫享受神给他的得胜，神是他的得胜，仇敌都在他面前逃跑，对着那边免被笑话徒劳啊！我们要真正看见神帮助我们，使仇敌准备逃跑。你可不要你话做了半天，打了半天仗，盖了半天楼，都什么都半途而废，徒劳，免被笑话，被人笑话，而且徒劳，做了半天都做不成，是不是？让仇敌准备逃跑，就是为我们彻底得胜。这边你真正要做好，不要半路而徒劳。那底下我们再看第四十三节，四十三节，我捣碎他们，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，四散在地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就说对仇敌，我们要这样的恨，恨到把他践踏，而且像泥土一样。我们常常为什么不能得胜？因为你不恨罪，不恨罪就不能胜罪，就不能得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践踏仇敌如泥土。没有人喜欢把泥土抱起来的，你要践踏仇敌像泥土一样，对着那边免开弓不能完弓。所以两边相对更清楚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开弓不能完成啊？不能完成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践踏仇敌。我自己失败就体会到了，为什么失败？为什么开了弓不能完成？为什么神的工作做了半天到现在都做不成？赖谁呀？赖我自己把仇家摁得不够。像约书亚，约书亚得胜迦南诸王，把仇敌的五个王拉出来，每个军长、每个领袖都要践踏仇敌，践踏在他们颈项上，就彻底得胜仇敌的意思啊！践踏仇敌如泥土，对着那边免开弓，不能什么，不能完工。好，再看四十四、四十五， 求你救我脱离我仇我百姓的征地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所不能胜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都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这大卫从苦难经历以后，神把他高举做王，做王以后看见外邦人都投降，所以大卫做王制服一切仇敌，外邦人投降顺从，不但投降而且顺从降服，对他那边就打仗前坐下酌量，你好好坐下，这个坐下酌量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现在退休准备自己，你要酌量酌量，你能打多少人，你根本打不了，你还得去求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就打仗前坐下酌量，对着那边外邦人投降顺从，大卫真是得胜，不要让我们打了半天打不了真正的仗。再看四十六节，外邦人要率战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，那就是在大卫面前所有仇敌都要投降率战战战兢兢出他们营寨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投降的意思。你看那举白旗啊，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，本来是耀武扬威啊，了不起啊，这日本人呢、啊，等后来呀、啊，在八月十五号胜利那一天，这我亲眼看见了，一个个都举小白旗，头都不敢抬，一批批人呢、啊，缴械投降，是的，战战兢兢的，又害怕又战兢就出来了，两边相对，大卫这边什么，外邦人都要衰残，就是在大卫的面前，对待那边无力征战求和。没有本事，最后去你说多羞愧，这叫丢上帝的脸，是不是？你都没有力量跟人打仗，得了，我跟你求和得了，去求和，无力征战求和，但那边是外邦人都衰残，就是给我们必胜的信心，不能够打不了仗又去跟人家求和。求和什么意思？妥协，在真理上妥协，在征战上妥协，守不住主的道。是吧？再看四十七、四十八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所以大卫真是称颂这位神，又真又活的神是我的磐石，而且他也愿意这位拯救的磐石被人尊崇，不但是我大卫的磐石，而且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尊重这个磐石。真是经历了，你看这句话两边相对啊。还有四十八，这位神就是为我伸冤，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，所以大卫称颂这位神。对他那边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是活神，是磐石。这位活神，这位磐石，是不是你的神，你的磐石呢？大卫是经历了，所以他说主是活神，是什么？是磐石。对他那边撇所有做主门徒，让我们这样的门做主，这样的门徒。一个真正做主门徒是撇所有，大家就明白了，撇下什么？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那你就经历主就是你的磐石。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也不撇，那个也不撇，根本主都不是你的磐石，你拿你的产业当磐石，拿你的支票、你的股票、你的房子、你的家庭当磐石。我们到底拿谁当磐石？是不是？磐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的靠山，是我们的依靠，是吧？真正是我们的依靠，那你就能做主门徒。一个做主门徒人一定要撇所有，主是磐石，是我们的，是活神啊！再看四十九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啊、这个是大卫经历到啊，脱仇敌被高，你不脱离仇敌，你也不能被高举。我们如果里面还有许多仇敌挟制我们、捆绑我们，还被罪恶挟制。啊，又是恨人，又是自私，又是贪心贪婪，啊，又是嫉妒，又是诡诈，你这么做仇敌，神说我把你高举啊，怎么高举？怎么做王？大卫是托仇敌被高举，因为他不断祷告，不断寻求神，托仇敌被高举，对他那边做盐容神一人，你只有托了仇敌，你真正是盐，是有味道的盐，对人有益的盐，啊。真正能够调味的盐，使人和睦的盐，能够容神益人啊！所以大卫被高举，使人和睦；大卫被高举，使列国投降，使全民都能够统一、合一、和睦。所以这边是容神益人呐、啊，做盐就能够容神益人。做盐是真正要有味道，那你就要舍己牺牲。所以这边就是要脱仇敌，脱仇敌才能做盐。 哪个团体里面，人觉得这个和睦，是不是啊？叫人能够相爱，叫人得益处，是吧？而且呢，防腐也有防腐的作用，是吧？你哪里有盐，哪里东西就不会坏，不会长毛，不会发酸，不会变味，不会变质，是不是？这个盐的作用，所以叫脱仇敌啊，被高举。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两节50、51。耶和华呀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，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这最后啊，大卫的总结，他经历到什么？这一切的一切，大卫的得胜，大卫的经历，都归功于谁？归功于神赐的极大的救恩。是这个救恩救了他，没有主的救恩，我们都该死该灭亡，我们也不活不到今天。是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对他那面是什么？听道行道蒙恩，做不失位的言，就是要听行主道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听道行道蒙恩。这边就是蒙赐极大救恩，这边是蒙赐极大救恩。最后他施慈爱给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大卫，大卫是受膏者。就最后一句他知道，他所以今天有今天，所以能够受膏，所以能够做以色列的王，是因为神赐慈爱，神的爱存到永远，因为神的爱不改变，是不是？施慈爱给受膏者，对着那边不留心听被弃绝，是神有慈爱，但是你不留心听主的话，不听行主道，结果被弃绝，好像盐一样丢在外面，丢在哪里不合适，那只好就是扔在垃圾里，那拿走吧，田里啊，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，没有一个地方合适。不要做这样的老旧人呐、啊，成了活在老旧人里，哪里都不合适。你搁在哪个团体也不行，你在哪里也不合适。求主让我们要真正做一个真正的盐，有味道。基督徒就是盐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么能叫它再咸呢？啊，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就不留心听，你不肯做盐，结果就被绝。这面神的是爱是给受膏者。所以主的道啊，主的慈爱怎么领导我们？就是你要听行主道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听行道你才蒙慈爱。因为神的慈爱是给敬畏他的人，你根本不听主的道，又不行主的道，哪有主的慈爱啊？恐怕是神的愤怒要领导你，根本没有慈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为家人，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认罪，好好谦卑悔改，让我们真的经历他的救恩，因为他有极大的救恩。感谢神，他救我们就救到底，他爱我们就爱到底。主是不偏待人，只要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，肯自卑接受救恩，不要拒绝救恩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是颂恩与拒恩。我们天天要称颂主的救恩，像大卫一样经历他的救恩，颂恩与拒恩。许多时候我们到现在还拒绝主的救恩，那就是藐视轻看，种种理由推辞，是不是？得胜与跟主，那我们要靠主得胜这些仇敌。尽管我们仇敌还很多，我们靠主得胜，对待那边你才能够跟主到底，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。好，最后我们说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是全撇跟主，全撇跟主，请人赴宴得胜赞美。我们要请人赴宴，最后就是得胜赞美。